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鄂逢直徐年六月到强与斜洽年三月，共两年多。唐熙宗会圣恭定孝皇帝中和四年甲辰年，公元884年六月壬辰日，东川留后高仁厚奏报郑军雄斩杀杨师立后出将。高仁厚围攻梓州很久未能攻克，于是写信射入城中，对城中将士说，我不忍心看到城中玉石俱焚，为此暂缓进攻十天，让你们自己成就功业。如果十天内不送出杨师立的首级，我将把现有兵力分为五批，每批昼夜轮番进攻，这样我这边很轻松，你们那边必定困苦。五天攻不下，就四面同时进攻，必然攻克。你们自己考虑吧。几天后，郑军雄在众人中大声喊道，天子要诛杀的只是首恶，其他人不相干。众人高呼万岁，喧嚷着冲进府中，杨师立自杀，郑军雄提着他的首级出城投降。高仁厚将杨师立的首级和妻儿送到皇帝行在，陈敬轩在城北将杨师立的儿子定死，陈敬轩的三个儿子出城观看，被定的人喊道，这件事很快就会轮到你们，你们日后努力领取吧。三个儿子策马返回，朝廷任命高仁厚为东川节度使。甲辰日，武宁将领李师越与上让追击黄巢到峡丘，击败了他，黄巢的部众几乎全部覆灭，逃到狼虎谷。丙午日，黄巢的外甥林岩斩下黄巢兄弟及妻儿的首级，准备献给石浦，途中遇到沙陀伯野军，被夺走首级，并斩下林岩的首级一起献给石浦。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纵兵四处出击，侵吞相邻的藩镇。天平节度使朱轩拥有部众三万人，他的堂弟朱景勇冠三军。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被秦宗权攻打，形势非常窘迫，向朱轩求救，朱轩派朱景率兵救援，在河乡击败秦宗权。朱全忠感激他，与朱轩结为兄弟。秋季七月壬午日，石浦派使者献上皇朝及其家人的首级以及他的姬妾，皇帝亲临大玄楼接受。皇帝询问姬妾，你们都是功臣显贵的子女，世代承受国恩，为什么跟从贼人？为首的一个回答说，猖狂的逆贼极为凶恶，国家拥有百万之众，却失守宗庙，流亡到巴蜀。如今陛下已不能抵抗贼人的罪名，责备一个女子，又置公卿将帅于何地呢？皇帝不再追问，将他们全部在街市斩首。人们争相给他们酒喝，其余的都悲伤恐惧昏醉，唯有为首的那个既不饮酒也不哭泣，直到受刑时神色肃然。朱全忠攻打秦宗权，在阴水击败了秦宗权。李克用到达晋阳，大力整治军队装备，派榆次镇将雁门人李成四奉表到皇帝行在，自我陈述，我有破皇朝的大功，却被朱全忠算计，仅能免于一死，将佐以下随行的300多人连同牌印都没能返回。朱全忠还在东都陕孟张贴榜文，说我已经死了，行因兵士溃散，命令各地拦截屠杀，不让他们漏网，将士们都好气诉冤，请求复仇，我因朝廷罪公正，应当等待诏命，安抚制止了他们，让他们回到本道，请求派使者调查审问，发兵诸讨，我派弟弟克勤率领10000骑兵在河中等待命令。当时朝廷认为大寇刚刚平定，政治立于姑息，得到李克用的表彰后大为恐慌，只派宦官赐予幽府诏书进行和解。李克用前后共8次上表，声称朱全忠极度有功，才能的人阴险狡诈，是祸害，日后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，只请求下诏削去他的官爵，我亲自率领本道军队讨伐他，不用朝廷的粮饷。皇帝多次派杨复恭等人传达旨意，说我很清楚你的冤屈，但事情正在繁忙之际，暂且顾全大局。李克用最终仍郁郁不平，当时藩镇之间互相攻击，朝廷不再为他们分辨是非曲直，从此各藩镇互相吞并，只看实力，都不再有所畏惧和禀命了。八月，李克用上奏请求将灵州划归河东，又上奏请求任命弟弟克修为昭义节度使，都得到批准。从此昭义镇分为两个镇，晋封李克用为陇西郡王。李克用上奏请求撤销云卫防御使，依旧隶属河东，朝廷同意。九月，己未日， 加封朱全忠同平章事，任命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辉代理京兆尹事务。皇帝因长安宫事被焚毁，所以长期留在蜀地未归。王辉招抚流散的百姓，户口渐渐回归，又修缮整治宫室，百官机构粗略有了头绪。冬季十月，关东藩镇上表请求皇帝返回京师。朱全忠投降时，义城节度使王铎任都统，秉承皇帝诏命任命官员。朱全忠起初镇守大梁，侍奉王铎礼节很恭敬，王铎依靠他作为元首。但朱全忠兵力逐渐强大，变得骄横倨傲，王铎知道不能再依靠他，上表请求返回朝廷，朝廷调任王铎为义昌节度使。陆彦宏离开河中时，王建、韩建、张造、靳辉、李世泰各自率领部众跟他一起。等到占据兴元后，陆彦宏任命王建等人为巡内刺史，但不派他们上任。陆彦宏猜忌多疑，众人心中不服，王建和韩建一向亲近友好，陆彦宏尤其忌惮他们，多次召他们进入卧室内，待遇更加优厚。两人私下互相说，仆射甜言蜜语，厚意相待，是在怀疑我们，灾祸就要到了。田令孜秘密派人用厚力引诱他们。11月，王建、韩建与张造、靳辉、李世泰率领部众几千人逃奔皇帝行在，田令孜将他们全部收为养子，赏赐巨万，任命为诸位将军，让他们各自率领部众，号称随驾五都。又派禁兵讨伐陆彦宏，陆彦宏率领部众放弃兴元逃走。当初宦官曹植阙本是华元富家子弟，有胆略。皇朝攻陷长安时，曹植阙回到家乡，聚集壮士，占据嵯峨山南麓，修筑堡垒固守，皇朝党羽不敢靠近。曹植阙多次派壮士改变服装和语言，模仿皇朝党羽，夜间进入长安攻击贼营，贼人受惊，以为鬼神作怪，又怀疑部下有叛变的人，因此心中不安。朝廷听说后嘉奖他，就地任命他为内常侍，赐给金子服。曹植阙听说皇帝将要回京，对人说，我略施小计，使各军得以成就大功，跟随皇帝的大臣们只是平步往来，等到了大散关，我要看看哪些人可以回去，才让他们通过。皇帝行在听说后担心他会生变，田令孜尤其厌恶他，秘密用敕旨告知兵宁节度使王行于，让他诛杀曹植阙。王行于率军从嵯峨山北面居高临下进攻，曹植阙没有防备，全营被歼灭。田令孜更加骄横，限制皇帝，使他不能做主决断。皇帝忧虑他专权，时常对左右流泪。陆彦宏率兵东出襄州，秦宗权派部将秦诰、赵德英率兵与他会合，共同攻打襄州，攻陷了他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辰荣逃往成都，赵德英是蔡州人。陆彦宏率军转而掳掠襄、邓、军、房、卢、寿各州，又返回许州。中武节度使周吉听说他到来，放弃镇所逃走。陆彦宏于是占据许州，自称留后，朝廷无力讨伐，顺势任命他为中武节度使。12月己丑日，陈敬轩上表辞去三川都指挥、招讨、治治、安抚等使职，朝廷同意。当初皇朝辗转掳掠福建、建州人陈岩聚集部众几千人保卫乡里，号称九龙军。福建观察使郑义上奏，任命他为团练副使。泉州刺史左相都虞后李莲有罪，逃入西洞，纠合部众攻打福州，陈岩击败了他。郑义害怕陈岩逼迫自己，上表请求让陈岩代替自己。壬寅日，任命陈岩为福建观察使。陈岩治理有威望和恩惠，闽地百姓安定。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铎生活供养丰厚，经过魏州时侍妾排列成行，服饰华丽，如同太平时的样子。魏博节度使乐彦真的儿子岳从训在张南高基伯埋伏了几百名士兵，包围并杀害了王铎，连同宾客僚属随从300多人全部被杀，抢掠了他们的财物和侍妾返回。乐彦真上报说被盗贼杀害，朝廷无法追究，赐兵宁军号为靖难。这一年，余杭镇使陈胜驱逐睦州刺史柳超，颍州都知兵马石汝英人王敬饶驱逐本州刺史，各自掌管州事，朝廷顺势任命他们为刺史。军州贼帅孙喜聚集几千人， 谋划攻打州城，此时吕烨不知如何是好。都将武当人冯兴习在江南设伏兵，自己乘小船迎接孙喜，对他说，州里百姓得到好的长官无不归心，但您带来的士兵太多，州里百姓害怕被抢掠，还有疑虑，不如把军队驻扎在江北，只带心腹亲戚一起前进，我请求在前面引路，告谕州人没有不服从的。孙喜认为他说的对，听从了他。过江后，军力迎接拜见，伏兵发动，冯兴习亲手攻击孙喜，斩杀了他，跟随孙喜的人全部被杀，江北的军队望见都溃散了。山南东道节度使上报他的功绩，下诏任命冯兴习为均州刺史。均州西面有座长山，正当乡邓进入蜀地的道路，群盗占据那里，劫掠共赴，冯兴习讨伐诛杀了他们，蜀道得以畅通。凤翔节度使李昌言患病，上表让弟弟李昌福为留后。李昌言去世，下诏任命李昌福为凤翔节度使。当时皇朝虽然平定，但秦宗权又猖獗起来，他派将领出兵，侵扰掳掠襄陵藩镇，陈燕侵犯淮南，秦贤侵犯江南，秦道攻陷襄，唐、邓、孙儒攻陷东都，孟、陕、国、张志攻陷汝、郑、卢唐攻打汴、宋，所到之处屠杀焚烧毁坏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。其残暴程度甚至超过皇朝，军队行军从不运送粮食，而是用车装载严嫣的尸体随行。北到魏、华，西至官府，东到清、齐，南出江、淮，州镇中能保全的仅有一座城，极目千里，不再有炊烟。皇帝将要返回长安，担心秦宗权成为祸患。唐僖宗会圣恭定孝皇帝光启元年14年，公元885年春季正月戊午日，下诏招抚秦宗权。己卯日，皇帝车驾从成都出发，陈敬轩送到汉州后返回。荆南监军朱敬梅招募的忠勇军残暴横行，节度使陈儒很担忧。郑少爷镇守荆南时，曾派大将申屠从率兵5000到长安攻打皇朝。军队返回后，陈儒告知申屠从，让他除掉忠勇军。忠勇军将领程君之听说后，率领部众逃往朗州，申屠从追击他们，杀死100多人，其余部众全部溃散。从此申屠从又独揽军政大权。雷满多次攻打掳掠荆南，陈儒用重礼贿赂使他退兵。淮南将领张圭、韩师德叛离高骈，占据富州、越州，自称刺史。陈儒请张圭代理行军司马，韩师德代理节度副使，率兵攻打雷满。韩师德率兵上峡大肆掳掠，回到越州，张圭回军驱逐陈儒并取代了他。陈儒准备逃往皇帝行在，张圭将他劫回囚禁起来。张圭是魏州人，生性贪婪残暴，荆南旧将几乎被他杀光。此前朱敬梅多次杀害大将和富商以积累财富，朝廷派宦官杨玄惠取代他。朱敬梅留在荆南时曾在晒衣服，张圭看见后想得到衣服，派士兵夜间攻打他，杀死朱敬梅，抢走了他全部财物。张圭厌恶牙将郭宇剽悍，想杀他，郭宇纠结党羽1000人逃走。庚申日，袭击归州，占据他，自称刺史。郭宇是青州人程瑞，因杀人逃亡更改了姓名。南康贼率卢光筹攻陷黔州，自称刺史，以同乡谭全波为主要谋士。秦宗权向光州刺史王旭索取租赋，王旭供给不上，秦宗权发怒，发兵攻打他。王旭害怕，率领光州、寿州全部5000名士兵驱赶官吏百姓渡江，以刘行权为前锋，辗转掳掠江、洪、黔州、荡月、攻陷厅、张二州，但都不能守住。秦宗权侵犯颍、博二州，朱全忠在交谊击败了他。二月丙申日，皇帝车驾到达凤翔。三月丁卯日，到达京师，城中长满荆棘，狐狸野兔到处乱跑，皇帝凄然不乐。即四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当时朝廷号令所能到达的只有河西、山南、剑南、岭南几十个州而已。秦宗权称帝，设置百官，下诏任命武宁节度使石普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，讨伐他。卢龙节度使李可举、 承德节度使王荣厌恶李克用的强大，而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李克用亲近友善，又为侄子王业娶了李克用的女儿。另外，河北各镇中只有义武还归属朝廷，李可举等人担心他窥伺山东，最终成为自己的祸患，于是互相谋划说，义、定、本是燕、赵的残余，约定共同消灭王处存并瓜分他的地盘。又劝说云中节度使贺连铎，让他从背后进攻李克用。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率兵6万攻打益州，王荣派部将率兵攻打无极。王处存向李克用告急，李克用派部将康君立等人率兵救援。闰月，秦宗权派他的弟弟秦宗炎侵犯荆南。当初田令孜在蜀地招募新军54都，每都1000人，分别隶属于左右神策军，组成10军来统领，同时南衙北司的官员共10000多人。此时藩镇各自把持租税，河南、河北、江淮地区不再上贡，三司转运使没有地方可以调集物资，杜支只能收取京畿、同州、化州、凤翔等几个州的租税，无法满足需求，赏赐不及时，士兵们有怨言。田令孜对此很忧虑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在此之前，安邑、解县两池的盐都归盐铁使管辖，设置官员专卖。中和年间以来，河中节度使王仲荣独占盐利，每年进献3000车盐以供国家使用。田令孜上奏请求恢复旧制，归盐铁使管辖。夏季4月，田令孜自己兼任两池阙盐使，收取盐利来供养军队。王仲荣不断上奏章争辩，朝廷派中使去告谕他，王仲荣不答应。当时田令孜多次派亲信窥探藩镇，有不依附自己的就图谋除掉。田令孜的养子田匡佑出使河中，王仲荣待他很优厚，但田匡佑非常傲慢，全军都很愤怒。王仲荣于是列举田令孜的罪过，指责他无礼，监军出面调解，田匡佑才得以脱身离开。田匡佑回去后把情况告诉田令孜，劝他图谋王仲荣。五月，田令孜调王仲荣任泰宁节度使，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节度使，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，并下诏命李克用率领河东军援助王处存赴任。卢龙军攻打益州，偏将刘仁恭挖地道进入城中，于是攻克了益州。刘仁恭是深州人，李克用亲自率军救援无极，打败了承德军。承德军退保新城，李克用又进军攻击，大败承德军，攻占新城。承德军逃跑，追到九门，斩首10000多级。卢龙军攻占益州后骄傲懈怠，王处存夜间派3000士兵披着羊皮来到城下，卢龙军以为是真的羊，争相出城抢夺，王处存奋力攻击，大败卢龙军，重新夺取益州，李全忠逃跑。朝廷加封陕国节度使王崇瀛为同平章事。李全忠损失军队后担心获罪，收拾剩余部众回师袭击幽州。六月，李可举走投无路，率领全族登上城楼自焚而死，李全忠自刃留后。东都留守李罕之与秦宗权的部将孙儒相持了几个月，李罕之兵少粮尽，放弃东都向西退保渑池，秦宗权攻占了东都。秋季7月，朝廷任命李全忠为卢龙留后。以4日，又补缺长郡尚书，认为陛下过分姑息藩镇，是非功过不分，导致天下如此混乱，仍不醒悟，难道不念及落谷的艰险，再考虑西逃的计划吗？应当稍微整顿法纪来威慑四方。田令孜的同党对皇帝说，这个奏书传到藩镇，难道不会引起他们的猜忌和愤怒吗？庚戌日，贬长郡为万州司户，不久又赐死。沧州发生军乱，驱逐节度使杨全梅，拥立牙将卢彦威为留后，杨全梅逃往幽州。朝廷任命保銮都将曹成为益昌节度使，任命卢彦威为德州刺史。孙儒占据东都1个多月，焚烧宫室、官署、民居，大肆掠夺后席卷而去，城中寂静的连鸡犬声都没有。李罕之又率领部众进入东都，在世西修筑营垒居住。王仲荣自认为有恢复京城的功劳，却被田令孜排挤，不肯去兖州上任，多次上表指责田令孜离间君臣，列举田令孜10条罪状，田令孜勾结兵宁节度使朱梅、凤翔节度使李昌福来对抗他。王处存也上言，幽州、 郑州的军队刚刚退去，我不敢离开益州、定州。况且王仲荣无罪，对国家有大功，不应该轻易调动、动摇藩镇的心。皇帝下诏催促他上路。八月，王处存率军到达晋州，刺史纪君武关闭城门不接纳，王处存只好返回。明州刺史马爽与昭义行军司马西忠信不和，起兵驻扎在行州南面，胁迫孟方立请求诛杀西忠信。不久部众溃散，马爽逃往魏州，西忠信派人贿赂乐彦真将马爽杀死。秦宗权攻打相邻的20多个州都攻占了，只有陈州距离蔡州100多里，兵力很弱，刺史赵抽每天与秦宗权作战，秦宗权无法攻克。朝廷下诏任命赵抽为蔡州节度使。赵抽感激朱全忠的援助，与朱全忠结为亲家，凡是朱全忠征调的物资无不立刻送到。王旭到达漳州，因为道路险阻，粮食缺少，命令军中不得携带老弱人员，违令折斩。只有王朝兄弟扶着母亲董氏在崎岖的山路上跟随军队。王旭召来王朝等人责备说，军队都有法令，没有无法的军队，你们违反我的命令而不杀，就是没有军法。三兄弟说，人人都有母亲，没有无母之人，将军为什么让人抛弃自己的母亲？王旭大怒，命令斩杀他们的母亲。三兄弟说，我们侍奉母亲如同侍奉将军，既然杀了我们的母亲，还要我们这些儿子做什么？请让我们死在母亲之前。将士们都为他们求情，王旭才饶恕了他们。有善于忘气的人对王旭说，军中有王者之气。于是王旭见到将士中有勇略超过自己或气质魁梧的都杀掉。刘兴全也死了，众人都感到危险，说刘兴全是王旭的亲戚，而且是军队的先锋，尚且不能免死，何况我们这些人。走到南安时，王朝对前锋将说，我们离开祖坟，抛弃妻子儿女，漂泊异乡做盗贼，难道是心甘情愿的吗？只是被王旭逼迫胁迫罢了。如今王旭猜忌刻薄不仁，妄杀无辜，军中挺拔出众的人几乎被杀光了。您须眉如神，骑射无与伦比，又是前锋，我私下替您担心。前锋将握着王朝的手流泪，问有什么办法。王朝为他谋划，在竹林中埋伏几十名壮士，等王旭到来，挺剑大呼跃出，再马上将他擒获，反绑起来示众，军中都高呼万岁。王朝推举前锋将为首领，前锋将说，我们今天能不做鱼肉都是王军的功劳，上天以王军为首领，谁敢先于他。相互推让了多次，最终奉王朝为将军。王旭叹息说，这小子在我网中时没能杀了他，岂不是天意。王朝率军准备返回光州，约法所属部队所过之处秋毫无犯。行至沙县，泉州人张延鲁等人因为刺史廖彦若贪婪残暴，率领父老带着牛肉美酒拦路，请求王朝留下担任州将。王朝于是率军包围泉州。九月戊申日，朝廷任命陈敬轩为三川及辖内诸州指挥、制治等使。蔡州军围攻荆南，马步使赵匡计划奉前节度使陈如出城，留后张圭发觉此事，杀了赵匡和陈如。冬季十月癸丑日，秦宗权在八角打败朱全忠。王仲荣向李克用求救，李克用正怨恨朝廷不治朱全忠的罪，挑选士兵，购买战马，聚集各胡人部落，商议攻打汴州，回复说，等我先消灭朱全忠，回头扫除这些鼠辈，如秋风扫落叶一般。王仲荣说，等您从关东回来，我已经成为俘虏了，不如先除掉君王身边的奸恶，再回头擒拿朱全忠就容易了。当时朱梅、李昌福也暗中依附朱全忠，李克用于是上言，朱梅、李昌福与朱全忠互相勾结，想要一起消灭我，我不得不自救，已经聚集番汉兵15万，决议明年渡河，从渭北讨伐两镇，不靠近京城，保证不会惊扰。诛灭两镇之后，再回师消灭朱全忠，以血仇耻。皇帝派使者去劝解，使者往来不绝。朱梅想让朝廷讨伐李克用，多次派人潜入京城，焚烧积蓄，有时刺杀进士，声称是李克用干的。于是京城震动恐惧，每天都有谣言。田令孜派朱梅、李昌福率领本军及神策军，福州、延州、灵州、 下周等军各30,000人驻扎沙苑，讨伐王仲荣。王仲荣发兵抵抗，向李克用告急，李克用率军赶来。11月，王仲荣派兵攻打同州，刺史郭璋出战，战败而死。王仲荣与朱梅等相持一个多月，李克用军队到达，与王重荣一起在沙苑扎营，上表请求诛杀田令孜、朱梅、李昌福。皇帝下诏劝和，李克用不听。12月癸酉日，两军交战，朱梅、李昌福大败，各自逃回本镇，溃军所过之处焚烧抢掠。李克用进军逼近京城，以亥日夜间，田令孜护送皇帝从开远门出逃，前往凤翔。当初皇朝焚烧长安宫室后离去，各路军队入城纵兵抢掠，焚烧官府寺庙，民居十之六七。王辉多年修缮，只修复了十分之一二，到这时又被乱兵焚烧抢掠，荡然无存。这一年朝廷赐河中军号为护国军。熙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上光启二年丙午，公元886年春季正月，镇海牙将张玉作乱，攻陷常州。李克用回师河中，与王仲荣一起上表请求皇帝回宫，并列举田令孜的罪状，请求诛杀他。皇帝又任命飞龙使杨复恭为枢密使。戊子日，田令孜请皇帝前往兴元，皇帝不同意。当天夜里，田令孜率兵入宫，劫持皇帝前往宝鸡，跟随的宦官卫士只有几百人，宰相和朝臣都不知道。翰林学士呈旨杜让能在宫中执业，听说后步行追赶车驾，出城十多里，找到别人遗弃的马，没有缰绳，解下带子系在马脖子上骑上，独自在宝鸡追上了皇帝。第二天才有太子少保孔伟等几个人陆续赶到。杜让能是杜审权的儿子，孔伟是孔魁的孙子。宗正卿奉着太庙神主到达户县，遇到盗贼都丢失了。朝中官员追赶车驾的人到达周至，被乱兵抢掠，衣服几乎全被夺走。庚寅日，皇帝任命孔伟为御史大夫，派他回京召集百官，皇帝留在宝鸡等待。当时田令孜弄权，再次导致皇帝流亡，天下人都痛恨他。朱梅、李昌福也耻于被他利用，并且畏惧李克用、王仲荣的强大，转而与他们联合。萧构通过兵宁奏事判官李松年到达凤翔，派人召朱梅迅速迎接皇帝。癸巳日，朱梅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到达凤翔。孔伟去见宰相，想宣读诏书召他们过来。萧构、裴彻因为田令孜在皇帝身边，不愿前去，称病不见。孔伟命令御史台的属官催促百官前往行在，都推辞说没有朝服和护板。孔伟召集三院御史，流泪说布衣亲友有急难，尚且应当赶去，哪有天子蒙尘，作为臣子多次征召而不去的。御史们请求准备几天行装再出发，孔伟拂衣而起说我的妻子病重将死都不顾，你们好好为自己打算，我这就告辞了。于是去见李昌福，请求派骑兵护送他到行在。李昌福认为他有义气，赠送路费，派骑兵护送他。兵宁、凤翔的军队追赶逼近皇帝的车驾，在潘氏打败了神策指挥使杨胜，战鼓声传到行宫。田令孜护送皇帝从宝鸡出发，刘敬军守卫石鼻作为后军。在新州、凤州设置感义军，任命杨胜为节度使，守卫散关。当时军民混杂，刀剑纵横，田令孜任命神策军使王建、敬辉为清道斩卓使。王建率领500名长剑手在前奋力冲杀，皇帝的车驾才得以前进。皇帝把传国宝玺交给王建，让他背着跟随登上大散岭。李昌福焚烧栈道1丈多长，栈道将要断裂，王建搀扶皇帝从烟焰中跳过去。夜间在木板下住宿，皇帝枕着王建的膝盖睡觉，睡醒后才进食，脱下浴袍赐给王建说因为这上面有我的泪痕。车驾刚进入散关，朱梅已经包围了宝鸡。石鼻的守军溃败，朱梅长驱直入攻打散关，没有攻克。四襄王李运是肃宗的玄孙，有病没赶上皇帝，留在尊徒驿，被朱梅俘获，一起带回凤翔。庚戌日，李克用返回太原。二月，王仲荣、朱梅、李昌福再次上表请求诛杀田令孜。 朝廷任命前东都留守郑从党为守太府监事中。朱梅、李昌福派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社在险要处设置栅栏，焚烧驿站，皇帝从别的道路前进。山路崎岖，兵宁军紧追其后，多次遇险，才得以到达山南。三月壬午日，石君社放弃镇所，逃回朱梅那里。癸未日，凤翔的百官萧构等人列举田令孜及其同党韦昭度的罪状，请求诛杀他们。当初韦昭度通过供奉僧彻结交宦官，得以担任宰相。彻的师父之玄鄙视彻的所作所为，韦昭度每次与同僚去拜访之玄都行礼，之玄拱手让他们去彻那里喝茶。山南西道监军冯异人严尊美在西县迎接皇帝，丙申日车驾到达兴元。戊戌日，任命御史大夫孔伟、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尚书杜让能同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保銮都将李禅等人在凤州打败兵宁军。皇帝下诏加封王仲荣为应接粮料使，让他调拨本道150,000斛粮食以供应国家需要。王仲荣上表说田令孜未诛，不接受诏令。任命尚书左丞卢沃为户部尚书，充任山南西道留后。任命严尊美为内书密使，派王建率领本部兵马戍守三泉，晋辉及神策使张造率领四都兵马驻扎黑水，修复栈道以通往来。任命王建遥领毕州刺史，将帅遥领州镇。从这时开始，陈敬轩怀疑东川节度使高仁厚，想要除掉他。遂州刺史郑君立起兵攻陷汉州，进军成都。陈敬轩派部将李顺之迎战，郑君立战败被杀。陈敬轩又征调维州、茂州的羌军攻打高仁厚，将他杀死。朱梅认为田令孜在皇帝身边终究无法除去，便对萧构说，皇上流亡六年，中原将士冒着箭食，百姓供应粮饷，战死饿死，石城中减少七八成，才得以收复京城。天下正为皇上回宫而高兴，皇上却把秦王的功劳当作赤史的荣耀，把大权交给他们，导致纲纪败坏，骚扰藩镇，招致祸乱。我昨日奉命前来迎接圣驾，不仅不被信任，反而像要胁迫君王。我们报国之心已尽，讨贼之力已竭，怎能垂头丧气，受宦官摆布？李氏子孙还很多，相公为何不另作打算以立国家？萧构说，皇上登基十多年没有大过错，正是因为田令孜在身旁专权，导致皇上坐立不安，皇上每每说起都流泪不止。近日皇上本无出行之意，田令孜在帐前列兵胁迫皇上出行，不容等到天亮，罪责都在田令孜，谁人不知？足下尽心王室，正应带兵返回本镇，上表迎接圣驾。费力是重大事件，连伊尹、霍光都感到为难，我不敢听从。朱梅出来后扬言说，我要立一位李氏王，敢有异议者斩。夏季四月壬子日，朱梅逼迫凤翔百官凤翔王李运暂代监抚军国事，以皇帝名义封官拜将，并派大臣入蜀迎驾，在石鼻驿与百官盟誓。朱梅让萧构写策文，萧构以文思枯竭推辞，便让兵部侍郎判户部郑昌图撰写。乙卯日，李运接受册封，朱梅自兼左右神策十军使，率百官护送李运回京师，任命郑昌图为同平章事、判度支、盐铁、户部各设副使，三司事务全部交给他。河中的百官崔安前等人向襄王上笺祝贺受册。田令孜自知不被天下人容纳，便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、官军荣使，自己请求任西川监军使，前往依附陈敬轩。杨复恭排斥田令孜的同党，外放王建为利州刺史，晋辉为吉州刺史，张造为万州刺史，李世泰为中州刺史。五月，朱梅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构为太子太保、自家侍中、诸道盐铁、转运等使，加裴彻判度支、郑昌图判户部，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中书令，充任江、淮盐铁、转运等使，诸道行营兵马都统。淮南右都押牙、河州刺史吕用之任岭南东道节度使，大行封赏以取悦藩镇。太吏部侍郎夏侯谭宣谕河北，户部侍郎杨志宣谕江淮，各藩镇接受其任命的有十分之六七， 高骈还上间劝进。吕用之开府建衙，一切排场与高骈相同。凡是高骈的心腹及能干的将校，都被迫服从自己，各项举措不再禀报高骈。高骈颇为怀疑，暗中想夺其权，但根基已固，无可奈何。吕用之得知后很害怕，向同党钱度之巡官郑起、前知泸州市董景请教。郑起说，这事现在做已经晚了。吕用之间即将安出，郑起说，曹孟德有言，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。第二天，郑起与董景共同写了一封信交给吕用之，内容秘密，无人知晓。萧构称病回到永乐。当初凤翔节度使李昌福与朱梅同谋立襄王，后来朱梅自己做宰相专权，李昌福愤怒，不接受其官职，反而向新元上表。皇帝下诏加李昌福检校司徒。朱梅派部将王行于率兵宁河西兵50,000追击皇帝车驾，感义节度使杨胜多次战败，放弃散关逃走，王行于进屯凤州。此时各道贡复多送往长安，不送新元，随从官员和卫士都缺粮，皇帝流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杜让能对皇帝说，杨富光与王仲荣同破皇朝，收复京城，关系亲密，杨富公是其兄长，若派重臣前往小以大义，并转达杨富公的意思，应当有回心转意归顺国家的可能。皇帝听从，派右谏议大夫刘崇望出使河中，带着诏书晓谕王仲荣。王仲荣听从命令，派使者上表进献绢100,000匹，并请求讨伐朱梅以赎罪。戊戌日，襄王李运派使者到晋阳赐礼客用诏书，说皇上走到半路，六军哗变，仓促驾崩，我被藩镇推举，现已接受册命。朱梅也写信给李克用，李克用得知谋划都出自朱梅，大怒。大将盖玉劝李克用说，皇上流亡，天下都归咎于我，如今不杀朱梅，废黜李运，无法洗清自己。李克用听从，焚烧诏书，囚禁使者，向林道发布檄文，称朱梅竟敢欺骗藩镇，公然宣称皇上驾崩，本道已发藩，汉兵30,000进讨凶逆，应当共同建立大功。盖玉是豫州人，秦贤侵扰宋州、汴州，朱全忠在魏氏南击败他。癸巳日，派都将郭元帅步骑30,000攻打蔡州。六月，任命护弼都将杨守亮为经商节度、京畿制置使，率兵20,000出荆州，与王仲荣、李克用共同讨伐朱梅。杨守亮本姓资，名亮，曹州人，与弟弟资信都是杨富光的养子，改名守亮，守信。李克用派使者奉表称，正要发兵渡河，铲除逆党，迎接车驾，希望下诏各道与我协力。此前山南人都说李克用与朱梅联合，人心惶惶。表彰送到后，皇帝出示给随从官员，并晓谕山南各镇，由此安定。但李克用表彰中仍提到朱全忠，皇帝让杨富公写信小玉说，等三府平定后另有安排。衡州刺史周越发兵攻打潭州，清化节度使闵旭昭、淮西将黄浩入城共守，黄浩却杀了闵旭。周越攻占州城，擒获黄浩杀死。镇海节度使周宝派牙将丁从时袭击常州，驱逐张玉。张玉逃奔海陵，依附镇鄂使南昌人高霸。高霸是高骈的部将，镇守海陵，有50,000户百姓，30,000人马。秋季七月，秦宗权攻陷许州，杀死节度使陆彦宏。王行于进攻新州，感义节度使杨胜放弃镇所逃走，占据文州。皇帝下诏命保銮都将李禅、护弼都将李茂贞、陈沛屯兵大唐峰抵御。李茂贞是博野人，本姓宋，名文通，因公赐姓名，改清化军为武安军，任命衡州刺史周越为节度使。八月，卢龙节度使李忠去世，以其子李匡威为留后。王朝攻占泉州，杀死廖彦若。王朝听说福建观察使陈岩的威名，不敢侵犯福州境内，派使者投降。陈岩表奏王朝为泉州刺史。王朝沉着勇敢有智略，占据泉州后召集流散，平均赋税，修缮兵器，官吏百姓心悦诚服，将王旭幽禁在别馆，王旭羞愧自杀。九月，朱梅部将张行时攻打大唐峰，李禅等人将他击退。 金吾将军满村与滨州军交战，击败他们，重新夺取新州，进军驻守万仞寨。李克修攻打孟方利，甲午日在焦刚擒获其部将吕真，攻克固镇、武安、灵明、邯郸、沙河，任命大将安金俊为行州刺史。长安的百官太子太师裴渠等人向襄王李运劝进。冬季十月，李运即皇帝位，改元建真，遥尊皇帝为太上元皇帝。董昌对钱镠说，你若能夺取越州，我把杭州给你。钱镠说，好，不取终究是后患。便率兵从诸暨直奔平水，开山修路500里，从曹娥带出击。浙东将领鲍君福率众投降。钱镠与浙东军交战，多次击败他们，进屯封山。感化牙将张雄、冯洪铎得罪节度使石普，聚集300人渡江袭击苏州，占据该地。张雄自称刺史，逐渐收兵至50000，战舰1000余艘，自号天成军。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去世，大将刘京、张全义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。张全义是临浦人。李克修攻打行州，没有攻克便返回。11月丙戌日，钱镠攻克越州，刘汉宏逃奔台州。义城节度使安师如将正式委托给两厢都虞后夏侯彦、杜彪，二人骄横放纵，军中愤恨。小校张骁暗中逃出，聚集2000人攻州城。安师如斩夏侯彦，杜彪首级小玉众人，军中稍安。天平节度使朱轩图谋夺取华州，派蒲州刺史朱玉率兵引诱张骁，将其杀死。朱全忠先派部将朱真、李唐兵袭击华州，入境十余大雪。朱真等人一夜间奔驰到城下，百梯并生，遂克华州，俘虏安师如而归。朱全忠任命牙将江陵人胡真为义城留后。田令孜到成都请求寻医，获准。12月戊寅日，各军攻克凤州，任命满存为凤州防御使。杨复恭在关中传檄称，得朱美首级者已进南节度使赏之。王行于多次战败，害怕被朱梅治罪，与部下商议说，如今无功回去也是死，不如与你们斩朱梅首级，平定京城，迎接大驾，取得兵民节钺，如何？众人听从。甲寅日，王行于从凤州擅自率兵返回京师，朱梅正在处理政务，闻讯大怒，召王行于责问，你擅自回来想造反吗？王行于说，我不造反，只是想杀反贼朱梅。于是擒杀朱梅，并杀其同党数百人。各军大乱，焚烧抢掠京城，市民无疑冻死遍地。裴彻、郑昌图率百官200余人护送襄王逃奔河中，王仲荣假装迎接，却抓住李运杀死，囚禁裴彻、郑昌图，百官死者近半。台州刺史杜雄引诱刘汉宏，抓住送往董昌处斩杀。董昌一镇越州，自称之浙东军府事，任命钱镠为之杭州事。王仲荣将襄王李运首级装匣送往皇帝驻地，刑部请求在新元城南门举行献俘礼，百官祝贺。太常博士殷银孙建议，李运被贼臣逼迫，只以不能死节为罪。按礼制，公族犯死罪，国君为之素服不奏乐。如今李运已被杀，殷废为庶人，令当地埋葬其首级。献俘称贺之礼，请等朱梅首级送到再举行。皇帝听从。殷银孙是殷佑的孙子。河阳大将刘京畏惧李罕之难以控制，亲自率兵镇守洛阳，在渑池袭击李罕之，被李罕之击败，刘京放弃洛阳逃走，李罕之追杀殆尽。李罕之驻军巩县，准备渡河，刘京派张全义率兵抵御。当时诸葛仲方幼弱，正是由刘京决定，诸将多不心服。张全义便与李罕之合兵攻河阳，被刘京击败，李罕之、张全义退保怀州。当初中武决胜指挥使孙儒与龙骧指挥使朗山人刘建峰戍守蔡州，抵御皇朝，扶沟人马英在军中服役，以才能勇猛闻名。到秦宗权反叛时，孙儒等都归属于他。秦宗权派孙儒率兵攻陷郑州，刺史李凡逃奔大梁。孙儒又攻陷河阳，留后诸葛仲方逃奔大梁。孙儒自称节度使，张全义占据怀州， 李罕之占据泽州抵御。当初长安人张吉任宣州幕僚，验务观察使秦彦为人，弃官离去，路过蔡州，秦宗权留任为行军司马。张吉对刘建峰说，秦公刚愎猜忌，灭亡就在眼前，我们如何自勉？刘建峰正感自危，便与张吉交好。寿州刺史张敖派部将魏前帅万人侵扰泸州，泸州刺史杨行敏派部将田晕、李神福、张逊抵御，在楚城击败魏前。滁州刺史许勤袭击舒州，刺史陶雅逃奔泸州。高骈命杨行敏改名行密。这一年，天平崖将朱瑾驱逐泰宁节度使齐克让，自称刘后。朱瑾准备袭击兖州，向齐克让求婚，于是从运城盛装车服，暗藏兵器前往。迎亲当晚，贾氏突然发难，驱逐齐克让取而代之。朝廷于是任命朱瑾为泰宁节度使。安陆贼帅周通攻打鄂州，陆沈中逃走。越州刺史杜洪乘虚进入鄂州，自称武昌留后，朝廷于是正式任命。湘阴贼帅邓静思又乘虚攻陷越州。秦宗炎围攻荆南两年，张环环城自守，城中米每斗值40名钱，甲胄骨皮都吃尽，夜间敲打门板报警，死者枕藉。秦宗炎竟未能攻克而退去。光启三年丁未，公元887年春季正月，朝廷任命滨州都将王行于为晋南军节度使，护弼都头李茂贞兼任武定节度使，护弼都头杨守宗为经商节度使，又为大将军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，经商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顾彦朗是丰县人。辛巳日，朝廷任命董昌为浙东观察使，钱镠为杭州刺史。秦宗权自以为兵力是朱权中的十倍，却多次被朱权中击败，感到耻辱，打算出动全部兵力攻打汴州。朱权中担心兵力不足，二月任命朱军都指挥使朱桢为淄州刺史，到东道招募士兵，约定初夏返回。戊辰日，朝廷削夺三川都监田令孜的官职爵位，将他长期流放端州。但田令孜依附陈敬轩，最终没有成行。待北节度使李国昌去世。三月癸未日，朝廷下诏为宰相萧构、郑昌图、裴彻在当地及合众人处斩，三人都死在岐山。当时朝廷官员中接受礼运官职的人很多，司法部门都判处极刑，杜让能全力为他们争辩，得以免死的有十分之七八。壬辰日，皇帝的车驾到达凤翔，节度使李昌福担心皇帝回京后即使不追究他之前的过错，恩赏也一定会减少，于是以公事尚未完成为由，坚持请求皇帝在府舍停留，皇帝同意了。太傅兼侍中郑从党被罢免为太子太保。镇海节度使周保招募了一支1000人的清军，号称后楼兵，给养是镇海军的两倍。镇海军都心怀怨恨，而后楼兵逐渐骄横难以控制。周保沉溺于声色，不亲自处理政事，修筑了20多里的罗城，建造东府地，百姓苦于劳役。周保与僚属在后楼宴饮，有人提到镇海军有怨言，周保说作乱就杀了他们。杜之催情使薛朗将这话告诉了他的好友镇海军将刘浩，告诫他要约束士兵。刘浩说只有造反才能免死。当晚周保喝醉了，刚睡下，刘浩率领同党作乱，攻打府舍并放火焚烧。周保惊慌起身，赤脚敲打芙蓉门，呼喊后楼兵，但后楼兵也反了。周保带领家人步行逃出青阳门，于是逃往常州，依附刺史丁从实。刘浩杀了周保的各位僚佐，癸巳日迎接薛朗进入府中，推举他为刘后。周保先前兼任租庸副使，城中的货物钱财堆积如山，这天权被乱兵抢掠一空。高骈听说周保战败，排列牙兵接受祝贺，并派人送去鸡粉。周保愤怒地将他扔在地上说，你有吕用之在，将来的结局还不好说呢。扬州连年饥荒，城中饿死的人每天有数千人，街巷因而变得冷清，多次出现怪异现象，高骈都认为是周保意念的征兆。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利州刺史王建勇猛果敢，多次征召他，王建害怕不肯前往。前任龙州司仓周祥劝说王建，唐朝的国运将要终结，藩镇互相吞并，都没有雄才大略， 不能平定救助多难的时代。您勇猛而有谋略，深得士族人心，建立大功的人不是您还能是谁？然而加盟是四面受敌的用兵之地，难以长久安宁。阆州地处偏僻而百姓富足，杨茂时是陈敬轩、田令孜的心腹，不向朝廷进贡述职，如果上表陈述他的罪状，发兵讨伐他，一战就能擒获。王建听从了，招募西洞的酋长豪杰，拥有8000部众，沿嘉陵江而下，袭击阆州，驱逐了刺史杨茂时，并占据该地，自称防御使，招纳逃亡之人，军事更加壮大，杨守亮无法控制。王建的部将张虔玉劝说他，您趁着天子微弱，独自占据一方州郡，如果唐朝复兴，您将无后代了，应该派使者向天子进献表彰，依仗大义来出兵，没有不成功的。部将齐无间又劝王建供养世人，爱护百姓，以观察天下的变化，王建都听从了。周祥、张虔玉、齐无间都是许州人，当初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都在神策军中，一同讨伐贼寇。王建占据阆州后，顾彦朗害怕他侵犯骚扰，多次派使者慰问馈赠，提供军粮，王建因此不侵犯东川。当初周保听说淮南六合镇扼使徐约兵力精锐，引诱他攻打苏州。